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主的话就是说，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可见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呢，是有许多惊风骇浪，但神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有的从东方来，东方呢，很自然的就是指着这个东方。我们已经说过，这里说到东方，很自然就指着伊拉克和伊朗这一带。然后西方呢，很自然指着东欧这一带来说，就是靠近地中海的那个欧洲的部分。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等到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很自然的，你看见吗？最早最早回来的就是这一批人。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伊拉克，我们大家都记得，以色列1948年，这个5月14号那一天，这个4点钟。他一宣布独立，他马上就把文件就放到这个地下室就存起来，因为马上就宣战，所以他们独立那天就是宣战那天。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以色列根本没有多少人，不是现在的几百万人，不是，那刚刚开始。结果他四周围的敌人加起来总数已经差不多1亿以上。然后呢，我们知道周围的他的列国可以说就像以色列就宣战。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7万的犹太人被困在什么地方呢？被困在伊拉克。所以你看，你们就在最紧最最紧急的时候，神果然那个时候因着那个时候海路完全不通的，就是所有的海路都不通的。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就是等到这个他们为着要把这个伊拉克的那个犹太人带回来。大家可以算一算，那个时候的飞机啊，一次是130个人。结果最后呢，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们就把7万的犹太人就从伊拉克就带回来了。那不止如此，等到这个消息，以色列独立的消息一宣布以后，从波兰，那我们的这就是东德的部分，就是东欧的部分。从波兰呢，我们知道说，结果以色列一下就涌进了104000人。那么从罗马尼亚就移民回来就有96000多人。你看见那个，你看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主要是为了逃难，特别是从德国，很多就逃到波兰去，很多就逃到这些地方去。所以你看他们就回家了。那不止如此，这个保加利亚呢是整个的犹太社区完全的搬到以色列去的，所以你看见到时候有南斯拉夫，有捷克斯拉夫，还有利比亚、摩洛哥，还有阿尔及利亚，还有突尼西亚，这些国家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回来。我刚才已经说过，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候最少有87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他们回来，远的像纽西兰、像阿拉斯加、智利、阿富汗等等，从那些地方回来。那么甚至于在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也门。这个也门呢，这是很动人的一段故事。他们事实上他们是黑，这个皮肤是黑颜色的。那么结果他们一听说这个以色列复国，他们就把所有的典当通通卖光。他们都很穷啊，他们就到了一个港口叫亚丁港呢，就在等着希望能够回去。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把能点能当他们通通，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知道说现在他们回乡的时候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有5万多人，他们就准备回去。那么怎么办呢？通通是往亚丁港那个方向去。但那个时候因为打仗的缘故，海路苏伊士运河已经不通了，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要坐飞机才可以。所以一点都不错，后来是英国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看见这个他是来的船只的的确应用他的影响力呢，果然是把他们带回去。那么他们在那等在回家的路上呢，我们在等在就在等在回家的路上，结果我们发现说，结果许多人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这个男人呢只剩下80磅，那80%以上都染了疟疾，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他们要回去。 所以一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你想，都是空，都也是都是用飞机一个个运回去的，一个也就是一步一步用飞机运回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一共就这样一共多少呢？一共这个，一共救出来说，一共救出了52,000名。最后呢，52,000名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你看见神怎么样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以很明显，因为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回来多半从东方回来，也多半从西方回来，圣经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次序完全正确。但是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北方有问题，神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南方也有问题。不过那里的北方是远北，那里南方是远南。意思就是说，南方呢是从地级他们要回来，这个北方呢是从遥远的北方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做这个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回来，他们起头是从东方跟西方回来。西方因为他们都逃到了东欧，所以从波兰、从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从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那一带回来。那么然后东边呢，从伊朗、从伊拉克，然后呢也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厥这些地方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就在以色列复国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但是根据以赛亚书43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不放犹太人，有不放犹太人。所以你看呢，这里我们看第43章第几节？第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所以可见东方跟西方呢没有太多的牛奶，但是呢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可见有人不肯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南方有人把他们拘留住。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那讲到南方远方的众女带回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地极。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指的什么地方说的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所以那句话，主耶稣说那句话，一面说在南方，一面说在地极。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示巴女王从哪里来的？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以索比亚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地极了。那以索比亚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太监呢，他们不是坐了车子要往非洲去吗？那个我们还记得腓力不是靠近他吗？那个太监很可能就是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根据圣经，如果讲的南方地极的话，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以索比亚。那大家如果拿个地图啊，你会发现，如果耶路撒冷做中心的话，你拿一把尺，你往南方一直走，一直画，你会发现呢，这个耶索比亚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正南边。那么然后你量量这段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你可以算出比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两个中间时代的距离。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耶路撒冷到以索比亚刚好是1400公里，如果根据地图来看，有那么远的地方。那么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南方是什么？南方就是以索比亚不肯放，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以索比亚曾经是左派的政权，所以怎么样，这个马克思的政权，所以怎么样也不肯放他们，那一点都不错。这个果然就是像圣经所说，他们把他拘留住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除了以索比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也是把犹太人把他监禁住的？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既然南方呢是往南走1400公里，那北方又是指的远方说的，那你就从耶路撒冷你往北走，你走同样的距离，看看你会到什么地方。你在地图上如果往南这么长到以索比亚，你往北也同样的长度，你应该到哪里呢？到了地图上的莫斯科。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不肯放人，一个是以索比亚，一个是莫斯科帝国不肯放他们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到了1990年左右， 很稀奇。这个有一次啊，神就对谁说呢？神就对这个哥巴其夫说，叫出来。那哥巴其夫一定要叫出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 CBS 有一个新闻记者，是个很好的记者，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呢，他自己都不懂为什么哥巴其夫说了这句话。因为在那个以前呢，犹太人几乎申请回国是不可能，回到以色列不可能。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申请不成功，下一站就是西伯利亚。所以他说，我们犹太人不是往西走，就是往东走，往东走就到西伯利亚去送死去了，往西走就得到自由，就回到以色列了。你如果查一查那个整个他们的记录，在那个以前，以色列要回去几乎难得不得了，有350万的犹太人被扣在以色列。被扣在树林，怎么样也不肯放他们走，怎么样也不肯放他们走。但是很稀奇，等到哥巴其夫上台的时候，他有一次怎么说呢？他忽然宣布说，他说我已经厌烦了你们犹太一直吵着要回去以色列，现在就让你们回去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因为神对他说交出来，他不能不交出来，所以因着神说交出来，结果呢，柏林围墙倒塌了。结果一直交出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莫斯科大帝国完全瓦解了，稀奇不稀奇？神可以借助这个日不落寞帝国把叫以色列能够复国，神也能叫莫斯大帝国效力。当你是拦阻的时候，神叫他完全瓦解，完全崩溃，到现在人还不懂得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崩溃，稀奇的很。这个在政治史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为神对什么？神对莫斯科，对哥巴其夫说，你要交出来。所以果然交出来了。所以你知道，等到有一年呢，几乎快100万的人从那里回来，每20分钟有一部飞机从这个苏联回来。不过这些回来都是个子又大，而且他们又壮，而且他们这个有3000人都是科学家。他们说，如果你要，他们的音乐家可以组织全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所以回来的通通是精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莫斯科回来，由苏联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后来就影响了整个目前整个以色列国的整个的结构，因为人口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当初很多很多是东方的犹太人。所谓东方的犹太人，那你到以色列去看，那就像中国人差不多，脸稍微黑一点而已。那个所谓西方的犹太人，就是脸比较白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纽约看见那些白的那些犹太人。那这些也皮肤颜色是跟地理有关系，跟这个人种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通通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当初他们这个比例是不平均的，就东方的犹太人比较多，西方的犹太人比较少。所以自从有这个苏联回来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改变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回来的那么多，事情又是那么少，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拿着博士的在马路上扫地的。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旅行的话，你看见那些这个用这个琴来卖唱的或者演奏的这些人，那都是从苏联，很多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所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他们照着主的话，他们还是回来，因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交出来，所以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在1990年左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1991年5月的时候，伊索比亚发生政变，就在政变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政府呢就花了10000万美金，就向几个大的航空公司租了74期的飞机。那么这个运动叫什么？这个运动叫做所罗门抢救的这个抢救的运动叫做所罗门的行动。然后一共花了30个小时。就把16000人的伊索比亚的人带回来。那伊索比亚听说呢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这当然不是圣经所记载的，所以他们皮肤是黑颜色的。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呢一直在山上，所以他们的圣经仍旧是摩西五经，那个时候是他们并没有像主耶稣那个时代碰到那么多法利赛人呐、那么多传统，他们没有传统，没有那些传统。严格说来，他们是最合乎圣经的一般人， 那么一共有多少年的历史呢？一共差不多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我们不晓得，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还有一个说法是但的后裔。那么但怎么会是黑人呢？这个就我们不大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个可能都在。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这个犹太人他们严格的这个审查过程，知道的确觉得他们是道道地地的犹太，毫无问题。他们毫无问题是道道的犹太人，所以呢，我们知道，结果花了30个小时，就把这16000的犹太人，就黑色犹黑这个非洲非裔犹太人，就把他们就送回到他们的家乡。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穷啊，所以那个时候魏国要装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747的所有的仓啊仓位通通打掉，所以他们要杀定啊，一个个叠在里面。那么幸好他们很瘦，所以可以叠很多人。如果是这个犹太这个苏联的就不行了。所以一下子我们就要花了30个小时，那个行动真是快得很。$10,00030小时，然后16000的犹太人就被他们送回来。等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那个拉比都哭了。他等到看到我们这个我们弟兄的时候，他说就证明弥赛亚就要回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主的话是没有错的。等到主说不要拘留，你看以色列就发生政变。不光发生政变，你看见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政府的行动也是非常的迅速。所以你看见吗？一下子16000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回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不光告诉我们他们要回来，而且告诉我们他们要遇见障碍，告诉我们他们有人不让他们回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改变，有的地方要发生政变，有了一个大的帝国要崩溃，柏林围墙可以一夜之间倒塌。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来就看很清楚，神为着要实现他的旨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可以让一个英国这么大的日不落帽帝国为以色列复国效力，谁也让这么大的一个苏联大帝国或者说莫斯科大帝国也为以色列人回乡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如果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上，在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要低头敬拜主。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神明明给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困难，明明告诉我们说这里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很清楚，这些很明显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就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一步一步的怎样把他们带回来。那么现在问题，大概这些回来的，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两个支派，就属于这个便雅悯和犹大支派。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多半是这样的。那现在比较难在哪里？现在比较难就是这个10个支派到什么地方去？那么10个支派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当初根据圣经是告诉我们到哪里呢？是到了巴旦亚兰那一带。那么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呢，从那里大概慢慢的就往东亚和中亚在那里移动，那么就往阿富汗，今天阿富汗那一带去移动。那么后来有一本圣经，不叫圣经，叫以斯拉记，那个不是圣经的以斯拉记。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10个支派被漂流以后，他们大概是漂流到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历史上也有一些记载啊，他们发现在克什米尔那一带，就是在阿富汗，就是在那个克什米尔这一带的地方，那也有他们的踪迹。所以从这些地方大概我们可以猜想说呢，这个他们从这个土耳，就是到了巴旦亚兰，就是到了今天叙利亚东北部，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就靠近什么呢？靠近土耳其边境。那么从那里呢，他们大概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呢，根据大家的猜测，有3条路大概可以走的，大概他们走的一条路。第一个呢，就从土耳其，然后就到了里海跟黑海中间那一带，那么这个就包括今天乌兹别克这一地方。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找他们的话，那个地方应该有他们的踪影，这是第一条路。那第二条路呢，就是从土耳其 就到了中国新疆，然后又沿着丝路就到了中国的内地，这是第二条路。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呢，是土耳其到了阿富汗，到了克什米尔，我刚才所说的克什米尔，然后呢就到了青冈藏高原，然后呢从那里再到印度，再到巴基斯坦、缅甸、泰国，那么然后呢甚至于到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东非和西非，所以非常非常广，因为大部分严格说来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那么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以赛亚十一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怎么说呢？他说他们要向西飞，要扑在什么呢？扑在非利士的肩膀上。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非利士人的肩头啊，就指着特拉蒂夫说的，就是特拉维夫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拉蒂夫所在的地方就在非利士人的那个肩膀那个位置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只要回来，而且要坐飞机回来。他们要降落在什么地方？要降落在 Tel Aviv 的机场，所以圣经看得很清楚。那这里给了我们一点暗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向西飞。如果他们向西飞的话，那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个支派的大部分，根据圣经这里的预言告诉我们，多半在哪里？多半是往东方去的。所以呢，他们往东方去以后，然后呢，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就回到了，就向西飞，然后呢就扑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你可以猜想，你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十个支派呢是这样走的。那么最近有不少人在那儿去研究十个支派到底这个下落在什么地方，那研成果最好的一个就是犹太有个拉比叫阿维齐尔。这阿维齐尔他在1979年在印度，他发现了一班的人，这一班人自己认为他是马拿西的后裔。那不要忘记马拿西呢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些人特点什么？这些人特点呢，你从表面上看去跟中国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拉比，所以是他发现的。那不止这样，后来呢他又走遍了阿富汗山地，也到了印度，他告诉我们他几乎找到了十个支派，因为有很多的部落到现在还是用各个不同的支派的名字来叫称呼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阿维齐尔这个拉比的很重大的发现。那么因着他的努力，你看你果然有一些人回来，那么这个是目前做得很好的一个，那他花了几十年去追踪他们。那么还有最近呢有一个很有名，就是在1995跟1996年获得杰出研究报道艾美奖的纪录片导演，有这个人也是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各莫维奇。他呢就要，因为他听说在有一些地方啊，那些部落虽然他们已经被同化，但是多多少少还保留他们从前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的传统。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要深入他们中间，而且要拍一部的纪录片，所以他就到处去追踪他们。那么现在他果然把这个已经完成这个工作，这个片名叫什么呢？叫做失落支派的追寻。那么现在呢他也已经做好了，而且也可以发行了。所以这个是一部分研究的工作。那还有呢，就是政府已经在那里积极的，还有其他也陆陆续各种不同的方向，他们都在那里寻找这些这个失落的犹太人，他们想知道到底他们在什么地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那个犹太拉比所找到的马拿西人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班人大概有500万人，多半是在印度跟缅甸边界的地方，印度缅甸边界的地方。那么这个据他们自己称呼，他们自己叫做马拿西之子，他们每次祷告都是马拿西的神。那么因为他们讲的中国话，不要忘记这些人多半是中国人的，讲的中国话，所以他们又叫自己又叫什么，叫洛什。洛是部落的洛，十是什么？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八九十的十。 落实什么意思？落实就是十个部落的意思。十个部落什么意思？十个部落就是十个支派的意思。所以他们这样称呼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人口呢，大概是有200万，也有人说425万。我刚才说过，大概都在那个。从表面上来看呢，他们是道道地地的这个中国人。那么大概是这样，根据他们自己口传，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下去，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么他们传的结果是说，他们呢是从阿富汗，从土耳其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就到了喜马拉雅山区，从那里呢就经过蒙古，然后大概是到了公元前231年就到了中国内地。所以这个和主后12世纪1200，就是和1200年，就是主后1200年那个时候开封的犹太人不一样。开封的犹太人是两个支派的，那么现在这个马纳西支派的呢，到了中国是在主前这个231年的时候到了中国内地，那到了中国内地，那么到了以后呢受逼迫，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躲在哪里，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叫做兴隆人。我到现在一直想找这个字，一定有个中文。那么这个兴隆人意思就是他们是躲在这个洞里面的。然后呢大概又经过了100多年，然后又备受逼迫。那这一次逼迫，他们被从那个山洞里赶出来，还有他们的圣经呢就被烧掉，就他们那个时候还带了一些经卷也被烧毁，然后就继续逃亡。这逃亡的时候呢，这是根据他们自己传说，就是说这个传下来的历史，就是他们大概分两条路。那其中一条呢是南下，经过湄公河就逃到越南，然后到菲律宾，到泰国和马来西亚。所以这些地方实在出来都有他们的脚踪。那另外一部分呢就逃到了缅甸，然后往西走呢就进到了印度。那特别是在印度啊，这个两个省，就这个印度这个东北部有两个省，你知道很奇，这个印度的这个地图很奇怪，这个中间又加了个什么孟加拉斯，还孟加拉什么，不是
巴基斯坦，
不，印度那个方向孟加拉什么，又加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中间呢就等于突出一块，那东北部的有两个省，那么一个省呢叫做曼尼普尔省，另外一个是米佐拉姆省，就是两个不同的省。那么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尤其在这个两个省里面呢，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的叫曼尼普尔省，有1/3都是一些马纳西支派的人。那么米佐拉姆呢，全省通通是马纳西支派的，所以有人说笑话说那个根本就是印度的犹大省，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整个省通通是这，就通通是这些人。那么他们的习惯呢，你如果注意他们的习惯，你就知道他们应该一点都不错，应该是马纳西的后代。比方说他们坚守格里，他们称他们的神叫亚威，亚威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在他们的祭典里面呢，他们的祭司一定要常常提到西乃山、西安山或者摩利亚山。那么他们每一个村庄大概有两个祭司，那祭司多半的名字叫亚伦。那么他们这个赎愆祭的规矩啊，和利未记所记载的很有关系。他们赎愆祭的这个祭牲的血不是要抹在什么求洁净的人右耳垂，还有右大拇指和右脚拇指上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刚才稀奇啊。那么还有呢，像守安息日了，还有守节期了，还有为哥哥立后了，那这些条例你看，这个都和犹太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相似。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也唱这个西安的歌，他们常常说我们向往西安。那么而且他每次祷告呢都是向着西安山的方向祷告。那么有一个在 Brooklyn 待过的一个新闻记者，那么他呢就曾经到那里去访问过他们。那么他起头去访问他们不大相信这是可能，但是后来他在那里在那个会堂里面祷告，他说他的感觉呢就觉得好像在 Brooklyn 会堂里面祷告一样。所以那个一点呢都不错，这些人呢如果你去看他们呢的确从各方面的习惯和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么可以说的确确应该就是十个支派，应该是马纳西支派的。那现在呢到了从1990一直到 到两千年，在过去十年，那就是刚才那个拉比的努力呢，已经有486位马拿西之子呢已经移民到了以色列。换一句话说，他们的的确是回来的。那他们怎么回来？他们自己没有钱回来，所以呢，我这个拉比到处去募捐，也包括基础做对象，到处去募捐。所以呢，后来他们终于替每个人都买了一张飞机票。那飞机票的钱每个人是$800，就是说从那里一直飞回到以色列。那果然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们是向西飞的。他们一面是向西飞，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是向西飞。这个486名呢，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的确是十个支派里面马拿西支派的。我们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回到了以色列，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很稀奇，很稀奇的居然就应验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非洲的。这个在非洲啊，特别在南非，大家知道非洲是很大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圣经来说，到了伊索比亚已经到了南地极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般的犹太人后来是漂流到哪里呢？是漂流到这个非洲的最南端，就是南非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有个地方叫也门。就在也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居住下来了。那么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示拿，这个示拿呢，是他们只记得他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然后从那里他们就过了海。那么有一段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后来他们很自然就到了非洲。那大家都知道跨了海就是非洲嘛，到了非洲其实就到了伊索比亚。那有一部分人呢就留在伊索比亚，那么还有一部分就往南走，沿着东海岸就往南走，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这个南非，并且今天所在南非的地方。那么到今天为止，那么在这些人里面，你会找到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他们叫做 Lemba， 他们叫伦巴族。这个伦巴族，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父传子，子传孙。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原来当初呢是有一个人叫布巴的，这个人呢在他领导之下呢，他们从犹太地后来就慢慢的辗转，最后就搬到了非洲。那么一路上大概就像我刚才所说，他们一路上最后呢，他们就到了南非，就是到了今天这个我们大家都在南非这个最热闹的那块地方，就是比较文明那一带地方。那其实那个附近就是在南非东北角那一带，就有很多这个伦巴族的人，他们自己认为呢，他们是犹太人。那么而且呢，他们行隔离，他们每个礼拜不是守安息，他们每个礼拜选一天当作圣日，他们要守的。他们不和异族通婚，他们称别人叫外邦人。他们不吃猪肉，也不吃河马，那就比我们多不吃一样，他不吃河马。所以呢，这个那么还有呢，他不把这个煮东西的肉跟奶不混在一起，这也是。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洗手。那十年前在伦敦大学有一个研究学者，那他呢有一次到这个南非去做南非去演讲，这演讲他忽然发现呢，因为他演讲的对象都是犹太人，他没有想到就坐在最后几排是黑人，而且他每个人都戴着挂皮帽，就是犹太人的那个帽子旁边挂。所以他想他们一定是犹太人，所以就问他们，你们到底哪里，他们是伦巴人。那么就邀请他说，你好不好来参观我们，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的确到底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讲了半天呢，没有人相信。那么这个教授呢，这个研究者他想，哎，这个倒是很好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他回到伦敦，他就策划一下，所以他就准备花了几个月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事实上他们花了10年去研究他们。那么根据他们的传说，当然起头你要根据父传子，子传孙呢，这样传下去，那么你只能这样相信呢。但现在有一个证明，就是说如果他们所讲的是真的话，那他就沿着他们所说的他们来路啊，当初是怎么来的， 他自己试着走一遍。如果自己能试着走一遍，那如果真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他们应该非常非常可靠。所以呢，他果然做了这个工作。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他们认为啊，自己是从示拿来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看一下以斯拉记啊，第二章第35节，这里讲的西拿人3630名，这就是那些回到哪里的，回到这个以斯拉的嘛，回到耶路撒冷的嘛。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西拿人，那么这个西拿这两个字啊，就是伦巴族的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你若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西拿来的。但西拿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已经忘记了，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他们读圣经，也知道说他们是西拿人，也知道有人回到西拿是3630名，但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从哪来。所以呢，这个研究专家呢，就根据他所收来的资料，然后就沿着他们所说的就回到了也门，然后就在当时这个也门的以色列人群居的地方，果然找到了西拿。所以现在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果然有这么个地方，而且呢，现在就证明说，这些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父传的子传孙，他们这个说法，大体来讲是正确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就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到底是两个支派的呢？应该很多半很可能就是十个支派，什么时候沦落到这个地方根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East Journey to the Vanished City， 就是到了一个完全失落的一座城。那么他就把他一生怎么找到那座城，最后他怎么追踪。终于呢，找到了这个，他们认为的这个应该是失落的支派。但是弟兄姊妹，你写这本书也好，你可以采访，但是你还是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他们很可能是失落的犹太人，就是很可能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呢？那现在我们知道，科学慢慢进步了，所以就在1999年。《纽约时报》有一段的报道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遗传学家，他们就在南非那个地方，他们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伦巴族的人，特别男丁，把他们找来，然后呢，就做 DNA 的测试。这个 DNA 测试的结果呢，结果发现呢，和他们现在已经在以色列找到的有一些 DNA 的标本一对照，可以说完全一样。所以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呢？现在答案就是说，现在这些人不光是传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根据 DNA 测试的结果呢，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光是以色列人后裔，而且可以证明说他们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这个我们就完全不懂，但是很稀奇，现在我们就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这个 DNA 的测试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根据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要向西飞。当然有的是分散到各地去，比方这一班人他们根本是被到了南非去，我大体十个支派应该是往东方去。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如果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到四川附近到九寨沟去看那里风景，那有100多个瀑布，那个是一个西藏的保护区，藏族的保护区，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有一般少数的民族叫做羌族。这个羌呢，上面是羊，下面是人，那这一般的特点呢，就是羊很特点。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几个民族啊，你如果就是宗教来分的话，有的是注重鸟的，有的注重龙的，有的注重鱼的，那么只有羌族呢是重羊的。他们是献祭的时候，就像五月节一样，他们是献羊的。 那么而且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羊呢就变成他们特点，所以羌者你从羊还有从人嘛，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羊和他们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根据这个内地会一位弟兄在1918年的时候曾经，因为他是内地会的教师嘛，所以就深入羌族，那么很感谢主，那么有一部分得救，因为得救的缘故，所以羌族人就敢把他们自己的故，因为羌族你看一直到现在没有，只剩下20万还没有被消灭，没有被同化。最早和羌族在一起所谓氏族老早被同化了，羌族没有被同化，所以可见呢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他们没有被同化的原因。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他们得救了以后，他们才把他们里面的故事告诉他。所以这位弟兄呢就做了很深入很深入的研究，他也找到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放在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里面啊、这个西南联大的那个校园里面。那么现在有一部分的资料呢就存在耶鲁大学里面。那从这些所得的资料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这这个羌族呢应该呢也是以色列10个支派失落的。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看为什么他们是失落的10个支派。那么这个那个传教士 Torrance 给我们找到很多的证据，那么我们也相信大概应该他们就是已经漂流时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当初他们从土耳其往东移的时候，那么很可能经过西藏，那么就到了中国。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羌族的西藏的祖先也是羌人，所以很可能当初他们10个支派经过了西藏以后，那么有一部分人就变成西藏人，有一部分就到了中国。那么第二是到了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有一部分呢后来就逃到了缅甸，还有一部分呢就留在这个四川，就在四川闽江上游，一直在青冈藏高原的那一带，他们一直住下。那么这个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也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后汉的时候，这个羌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民族。就说时间来说，那个应该是秦，就是汉，这个两汉以前，秦朝以前，大概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所谓的这些10个支派，很可能就散在阿富汗，散在西藏，散在巴基斯坦，还有西藏，包括青冈藏高原，还有呢有人告诉我们缅甸的缅族也是羌人的后裔。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些应该都是失落的10个支派，那么甚至于有的呢就从那里就到了什么菲律宾啊，到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很可能我们中间有人也是10个支派，一点都不晓得。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件事，知道他们是往东去，有一天呢他们要向西飞，然后要扑在这个菲利士的肩头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以前，你要把两根杖结成一根杖，我们就知道你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没有，你对以色列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想起教会的光景，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教会的一个旨意就是叫我们在地上做合一的见证。主啊，如果你对以色列人没有放弃，你对教会更没有放弃。如果你在以色列身上你能寻找他们，主啊，我们相信今天你在教会中你也做寻找的工作，你要把我们从四散分裂的光景中把我们带回来，带回你永远的旨意。主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